但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并要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和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这耶稣神已经叫他复活了，我们对为这事做见证。欢迎收听良友圣经学院由杨佳美所主讲的使徒行传。
亲爱的弟兄姐妹平安，欢迎您收听良友圣经学院使徒行传的课程，我是杨佳美。今天进入第21课，我们继续走保罗宣教的第二次旅行。保罗第二次宣教旅行的内容比较丰富，我们会分成四个阶段进行。今天是第二次旅行的第二阶段，经文的进度是使徒行传16章6到40节。衔接上次的课程内容，第一次宣教旅行结束一段时间之后，耶路撒冷会议的结论也抵定，保罗向巴拿巴提议想去探望第一次宣教旅行中在各个城市所建立的教会，关心那些弟兄姐妹的属灵状况如何。巴拿巴很赞同保罗的意见，巴拿巴想带表弟马可同行时却遭到保罗的反对，理由是马可在第一次宣教旅行中中途先行离去，觉得马可并不是可靠的同工，两人因此分道扬镳，兵分两路。巴拿巴就带着马可走海路往家乡居比路，也就是塞浦路斯前去，而保罗选了希拉为同工，往陆路方向走遍叙利亚、基利加，兼顾众教会。沿途到路斯德遇到了年轻的同工提摩太，为提摩太补行割礼之后，就将提摩太纳入第二次宣教旅行的团队中。提摩太是保罗属灵的儿子，也是日后一起长期配搭的同工，忠心侍奉的好伙伴。今天的经文重点是第二次宣教旅行会探索新的宣教方向，以及详细描述在马其顿的腓立比传道经过所遇到的人与事。我们主要分成四个段落进行，每一个段落的经文内容都相当精彩，值得我们咀嚼思考。第一段经文，使徒行传16章6到10节，马其顿的呼声。提到马其顿的呼声，在新约圣经中是相当响亮的主题，这个呼声却是保罗第二次宣教旅行的转捩点。原本保罗只是想去探望第一次宣教旅行在各个城市所建立的教会，但在圣灵的主导下，第二次宣教旅行却走向了更宽阔的宣教工厂。他们从亚洲走向了欧洲，接触到更多不同的族群，这是保罗始料未及的。使徒行传16章6到10节的经文，我们一起来看。圣灵既然禁止他们在亚细亚讲道，他们就经过弗吕加、加拉太一带地方，到了美西亚的边界，他们想要往庇推尼去，耶稣的灵却不许，他们就越过美西亚下到特罗亚去。在夜间有异象现于保罗，有一个马其顿人站着求他说，请你过到马其顿来帮助我们。保罗既看见这异象，我们随即想要往马其顿去，以为神召我们传福音给那里的人听。这段经文，请你看着地图会比较清楚路线的进行。使徒行传16章1到5节的那个时候，保罗一行人已经到了比西底旁的安提阿一带了。原本准备要走罗马大道往亚细亚省的首府以弗所去，但是圣灵拦阻他们，他们就只路过了弗吕加、加拉太接壤的地区，转往美西亚的边界，继续向庇推尼前进。庇推尼是罗马的一个省份，也有许多城镇，保罗可以在当中做一些福音工作， 但耶稣所差派的圣灵也没有容许他们前往庇推尼，所以他们就越过了美西亚，下到地势比较低的特罗亚去。特罗亚的全名是亚历山大特罗亚，是为了纪念亚历山大大帝而命名的。特罗亚是爱琴海的港口，沿着海兴建而成的海港城市。这个城市有一个人工的港湾，成为从海路前往马其顿等地区的主要海港。在《使徒行传》二十章记载，特罗亚后来也有了信徒和教会。我记得当年圣经考察团的牧师为了要带我们去看特罗亚海港，我们饿着肚子到晚上十点才吃晚餐，印象非常深刻。当时觉得莫名其妙，为什么要绕那么远的路为了要看特罗亚这个海港？现在才明白原来如此，是为了衔接马其顿的呼声。就在特罗亚过夜时，保罗领受了马其顿的异象。马其顿位于巴尔干半岛北方的罗马省份，过去是由腓力二世统一马其顿，之后由他的儿子亚历山大大帝建立了横跨欧亚非的马其顿帝国。后来罗马帝国占领统管了马其顿，建立罗马大道，从东面的亚波罗尼亚到西岸的铁萨罗尼加，促进了东西两岸的经济繁荣。保罗在这个意象当中看见有个马其顿人站着求他过到马其顿来帮助他们，意思是希望保罗能到马其顿将福音传给他们，分享救恩信息，使马其顿的人因此能够得救。保罗原本没有这样的想法，这完全是圣灵的主导。在圣经当中也有神主动显现异象及圣灵引导的例子，像是彼得领受异象带领哥尼流一家信主，还有传福音的腓力随着圣灵的引导向伊索比亚的太监讲解圣经、分享福音等等。保罗看到马其顿的异象之后并没有犹豫或挣扎，他们立刻顺服神，因为知道是神呼召他们去向马其顿人传福音。这里出现了我们的经文段落，如果你在《使徒行传》当中看到我们这个词，就表示作者路加也参与在保罗宣教工作的行列中，成为这宣教工作的帮手及见证人。福音开始跨越种族和地区了，第二次宣教旅程开始往欧洲拓展，保罗的团队同工也扩增，邀请希拉、提摩太、路加成为宣教伙伴，共同承担传福音的使命，走上了一块陌生的土地，很需要依靠圣灵的帮助和引导。接着我们来看看这个宣教团队他们在腓利比的宣教工作。第二段的主题是吕底亚一家信主，经文的段落在《使徒行传》16章11到15节。我们先来读《使徒行传》16章11到13节。于是从特罗亚开船，一直行到萨摩特拉，第二天到了尼亚波利，从那里来到腓利比，就是马其顿这一方的头一个城，也是罗马的住房城。我们在这城里住了几天。当安息日，我们出城门到了河边，知道那里有一个祷告的地方，我们就坐下对那聚会的妇女讲道。保罗一行人从特罗亚搭船到爱琴海东北方的一个小岛萨摩特拉，地点位于特罗亚和腓利比之间。他们晚上在这里停泊，就不用冒着夜间航行的危险。全程的距离大约有150多英里，只花了两天的路程，因为顺风航行顺利。但到了第三次宣教旅行的回程中，大概是因为风向的缘故，保罗他们却花了5天的时间从尼亚波里回到特罗亚。 这段经文记载在《使徒行传》20章，我们到时候再来仔细查考。隔天他们到达尼亚波里，是腓利比的出口港，可以从腓利比通到帖撒罗尼迦。保罗他们没有留在尼亚波里，他们从艾格纳泰大道往西北方向走大约9英里的距离，来到了腓利比。怎么理解作者路加写的马其顿这一方的头一个城呢？当时马其顿的首都是帖撒罗尼迦，并不是腓利比。由于马其顿省在当时分为4区，学者推测路加是指腓利比是马其顿省第一区当中的一座城市。我们先来认识腓利比这个城市。腓利比的历史是从主前360年左右开始的一座城市，后来马其顿王腓力二世得到了这个城，用自己的名字命名为腓利比。主前168年，马其顿被罗马帝国征服。主前31年，罗马的君主乌大维打败了对手安东尼，统一罗马帝国。他非常感谢腓利比城的帮助，立这个城市为罗马的殖民地，给予这地的居民不少特权，像是不用缴税给罗马政府等等。地理方面，腓利比位于今天的希腊土耳其的交界处，在土耳其位于欧洲的区域。腓利比的卫城相当高耸严峻，这卫城是保卫的卫，这个城市易守难攻。我记得当时我们从下方爬了1个多小时的时间，登到卫城的顶端时，气喘吁吁的登高望远的看着腓利比这个城市，相当的辽阔。腓利比城附近蕴含了金矿，所产的金年产量有1000他连德，足够为腓力二世提供军费，让这个城市的地位从建立城市的一开始就赋予了相当重要的地位和价值。交通上，罗马帝国建了一条横跨巴尔干半岛的罗马大道，这条叫做艾格纳泰大道。腓力比也因此成为主后1世纪东西交通的重要枢纽。我们从矿产、交通、土地等等，可以看出腓利比这个城市当时商业繁荣的情景。我们再来看今天的这段经文时，你可以把这些背景整合起来，一起理解经文时，你的认知就会变得更加立体，更加整全，而不是碎片状的。接下来我们要讲的卖紫色布匹的妇人信主，你就会以跟当地的商业兴盛连结在一起。你可以多思考默想，为什么圣灵要改变保罗这行人的宣教方向，把他们引导到腓利比这个城市来做福音工作，你会有更多的收获。回到经文，安息日到了，保罗的宣教策略通常是往大城市走，通常会在安息日进到犹太人的会堂聚会和讲道，但经文却记载他们出城门到了河边，这条河是距离腓利比城西方约1英里半的加格斯河，直到那里有一个祷告的地方，这是一个户外露天的场所。可能这里当时没有会堂，因为腓利比是军事的驻防城，当时犹太人很少，要有10个男丁才能组成会堂。在河边祷告是为了方便犹太人行洁净的礼仪。保罗和团队就在河边对聚会的妇女讲道。使徒行传16章14到15节经文说，有一个卖紫色布匹的妇人，名叫吕底亚，是推雅推拉城的人，素来敬拜神。他听见了主就开导他的心，叫他留心听保罗所讲的话。他和他一家既领了洗，便求我们说，你们若以为我是真信主的，请到我家里来住。于是强留我们。卖紫色布匹的吕底亚是从推雅推拉城来的一个外邦妇女， 之前信了犹太教，推雅推拉城位于吕底亚地区，所以这个妇人的名字正好跟她的家乡同名。推雅推拉城工商业很发达，出产有名的天然染料，由茜草提炼，称为土耳其红的植物性紫红色染料。所染的布料颜色鲜明，不容易褪色，非常珍贵，是古代的奢侈品，也是当时身份地位的象征。吕底亚是个近前的外邦妇女，她有机会听了保罗及同工的讲道，主就开导她的心，使她能明白真理。神的灵在她的心中运行，让她留心听保罗所讲的。这听到的结果就是自己和全家都信主受洗了。信主之后的吕底亚就积极热情地邀请保罗与同工到他家住宿，开放自己的家成为信徒们聚集的地方。腓立比书四章十五到十六节经文说，腓立比人啊，你们也知道我初传福音离了马其顿的时候，论到受受的事，除了你们以外并没有别的教会攻击我，就是我在帖撒罗尼迦，你们也一次两次的打发人攻击我的虚用。对照的经文可以看出，从吕底亚的家开始的腓立比教会，不仅接待支持保罗团队的福音事工，在他们宣教团队离开之后，继续的以财物支持保罗。吕底亚的信主见证与服事是相当激励人心的，他自己听到信主之后，也把好消息带给全家人一起共享。神给他在世上的财富，他没有拿来自己享用，反而是积极的长期投入支持保罗的宣教事工。因为马其顿的呼声，保罗的顺服，腓立比人信主了。从家庭开始有了腓立比教会。当你翻开腓立比书阅读的时候，你会知道这一切得来不易，全都有上帝的帮助和带领。
耶稣吩咐我们传道给众人，证明他是神所立定的，要做审判活人死人的主。众先知也为他做见证说，凡信他的人必因他的名得蒙赦罪。请继续收听由杨佳美所主讲的《使徒行传》。
您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良友圣经学院《使徒行传》课程，今天是21课，保罗第二次宣教旅行的第二阶段，经文是《使徒行传》16章6到40节。保罗领受了马其顿的意向之后，在腓立比带领外邦近前的妇女吕底亚一家信主之后，接着要释放被鬼附的女仆。基督所赏赐的救恩不分男女，没有阶级，同样有份。第三段的经文是在《使徒行传》16章16到24节。后来我们往那祷告的地方去，有一个使女迎着面来，她被巫鬼所附，用法术叫她主人们大得财力。他跟随保罗和我们，喊着说，这些人是至高神的仆人，对你们传说救人的道。他一连多日这样喊叫，保罗就心中厌烦，转身对那鬼说，我奉耶稣基督的名吩咐你从他身上出来。那鬼当时就出来了。使女的主人们见得力的指望没有了，便揪住保罗和希拉，拉他们到市上去见首领，又带到官长面前说，这些人原是犹太人，竟骚扰我们的城，传我们罗马人所不可受不可行的规矩，众人就一同起来攻击他们。官长吩咐剥了他们的衣裳，用棍打， 打了许多棍，便将他们下在监里，嘱咐禁足严谨看守。禁足领了这样的命，就把他们下在内监里，两脚上了木狗。保罗与同工们在腓立比的福音工作，不只是带领吕底亚一家信主，他们也遇到了一个被鬼所附的女仆人，拥有邪灵赋予的占卜能力，用法术可以长期让他的主人们得到很多财务上的利益。这个不自由的奴隶是主人的摇钱树。保罗一行人往祷告的地方去的时候，这个女仆人里面的邪灵连续好几天跟着保罗他们大呼小叫地喊着说，这些人是至高神的仆人，对你们传说救人的道。这样的喊叫一方面要引人注意，为自己招揽生意，让人知道这个女仆是有预知能力，另外一方面是会误导听到的外邦人，他们以为这个至高神是宙斯，也就是丢斯，而不像犹太人听到的时候直接会联想到耶和华神。讲说救人的道也会让人误解，因为他们并不了解这道是耶稣基督救恩的道路。保罗就奉耶稣基督的名命令邪灵从这个可怜的女仆身上出来，这是耶稣所赐予门徒赶鬼的权柄和能力，这些污鬼立刻就从女仆身上被赶出去了，离开了那可怜的女仆，这女仆的生命就得着自由，被释放了。但保罗并没有因此得到什么样的好处，反而进了监狱。这女仆的主人们看见失去了既有的利益，就揪着保罗和希拉，拉他们到市集去见首领。人如果心中只有钱最大，被利益蒙蔽了，就不会懂得尊重看重生命。基督信仰给我们的宝藏，就是基督拯救我们的生命，重新给我们自由。这也就是为什么保罗要释放这个没有社会地位的女仆。市集就是我们所谓的市场，聚集群众的地方，除了有商业活动之外，也可以进行法律诉讼。官长是罗马殖民地里最高权力的长官，可以主持诉讼和裁判，就像是我们现在一个城市的市长一样。女仆的主人们避重就轻地讲了诬赖保罗及同工的理由，说这些原是犹太人骚扰腓立比城，传我们罗马人不可受不可行的规矩。腓立比人是以身为罗马人而自豪的，女仆的主人们刻意地挑起当地人反犹太人的意识，罗马人也没有办法分辨犹太人跟基督信仰的分别。所谓的不可受不可行的规矩，是指保罗他们到处传扬犹太人的习俗规矩，要别人遵守，这就违反了罗马人的法律，让罗马人不能接受。群众就一同起来攻击保罗和同工，在一片混乱当中，保罗和同工可能也没有机会为自己申辩，官长就命令剥了他们的外衣，用棍棒打了许多棍，吩咐禁足严密的看守。禁足就直接将保罗和希拉下到最里面的监牢里，两只脚还扣上了木狗。木狗是两块木板并在一起，中间有两个洞，把犯人的脚夹在里面，限制他们的行动，也非常的难过，这样囚犯也就插翅难飞了。关于罗马的法律，如果要公开刑罚，为了两个作用，一方面是要公开侮辱犯人，另外一方面是为了吓阻，杀鸡儆猴，避免同党跟进再犯。新约圣经出现了两次罗马的刑罚棍打，用木棍或杖来毒打犯人。保罗在哥林多后书11章25节有提到，他在宣教的过程中曾经被棍打的刑罚有3次之多，这是其中的一次。保罗是很愿意为主受苦的，这样的棍打除了皮肉痛苦之外，也有精神上的羞辱。 如果没有对基督的爱，没有传福音的使命，这对一般人而言是很困难的。接下来第四段落经文是在《使徒行传》的16章25到40节，主题是尽足一家归主。我们先来读《使徒行传》16章25节到28节。约在半夜，保罗和希拉祷告，唱诗赞美神，众囚犯也侧耳而听。忽然地大震动，甚至监牢的地基都摇动了，监门立刻全开，众囚犯的锁链也都松开了。禁足一醒，看见监门全开，以为囚犯已经逃走，就拔刀要自杀。保罗大声呼叫说，不要伤害自己，我们都在这里。半夜在监牢里这么危险恶劣的处境中，保罗和希拉他们没有沮丧，没有抱怨，没有害怕，他们选择祷告唱诗赞美神，在旁边的众囚犯留心倾听他们的歌声、祷告声和敬拜声，感受到他们倚靠上帝有平静安稳的心。这是多么美的见证，在监牢中也能够见证神。神的拯救亲自来到，忽然发生了大地震，监牢的地基都摇动了，监牢的门大开，囚犯们的锁链也松开了。禁足以为囚犯都逃走了，准备要谢罪自尽，被保罗及时阻止。保罗、希拉并没有从监狱中逃走，是为了这个禁足的生命能够得救。使徒行传16章29到34节经文说，禁足叫人拿灯来，就跳进去，战战兢兢地俯伏在保罗希拉面前，又领他们出来说，二位先生，我当怎样行才可以得救？他们说，当信主耶稣，你和你一家都必得救。他们就把主的道讲给他和他全家的人听。当夜就在那时候，禁足把他们带去洗他们的伤，他和属乎他的人立时都受了洗。于是禁足领他们上自己家里去，给他们摆上饭，他和全家因为信了神都很喜乐。保罗后来才亮出他和希拉是有罗马公民特权的身份，不只是向官长讨回公道，主要是为了要保障腓立比教会的信徒们不会受到官方的打压和歧视，他们在这个城市里没有留下不良记录，以便下次重游旧地可以继续推展福音事工。保罗来到腓立比这个城市，带领了吕底亚全家、禁足全家信主，使被鬼附的女仆邻里得着自由，福音的事工大得进展，就可以轻看皮肉的痛苦和从人来的羞辱。下一堂课我们要继续走向保罗第二次宣教旅行的第三阶段。我是杨佳美，感谢您的收听，愿神赐福保护您。